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这里是幻石。今天呢，我们要打交道的这位专家呢，他是来自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庄黎伟庄教授。他在原子沉积工艺中呢，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建立了很多的模型进行分析。今天我们就请庄教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他所从事的事情。有请庄教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曹院长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各位企业高校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庄黎伟。其实我博士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最开始从事的呢是采用计算流体力学研究不同的化工装备和摩分离组件，后期呢留学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呢我从事了 ALD 的过程与装备的模拟仿真，可以说开展了一些系统性的研究。回国之后呢，在美国能源部还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一些比如说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资助下呢，我和我的合作导师就是霍普金斯的 Michael Sabatis 教授联合开展相关的气体分离膜设备过程中 AOD 过程装备的这个研究，采用的方法呢主要是计算流体力学。到目前呢，我这边在 ALD 前驱体还有半导体的零部件，还有一些 ALD 的比如说 delivery system ALD 的装备以及 ALD 的终端运用，包括芯片制造还有光伏企业呢，保持一些深度的合作。
刚刚庄教授简简单单的一个履历，我发现就是金光闪闪，而且您提到的几个学校都是非常知名的。现在您就职的华工理工大学的化工学院，我知道应该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学科的领军的单位啊。所以我想先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您从小是不是读书就特别厉害啊？
可能比较刻苦吧，然后也比较贪玩，但是我觉得可能毕业之后嘛，我想着既然从事教学科研这一块呢，就是想从这些方面呢做一些对国家、对集体，当然也对个人有益的一些事情。
您刚刚提到了，你现在选的方向是跟半导体其实比较相关的前驱体材料。然后涉及到的就是我们 ALD 原子沉积的这块工艺，但我们可能讲的太行话了，也想请您先用您的话来解释一下 ALD 以及你现在从事的方向对整个产业的一个价值，它解决什么问题。
原子沉积呢，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它其实是半导体制备过程中八大制备方法中的其中的一种，
只是一种方法，
对，薄膜沉积。那么薄膜沉积它又分为好多种，比如说 PVD、CVD， 当然也包括 ALD。ALD 呢，它是基于表面化学反应，还有一些前驱体的停留控制来实现薄膜沉积，它具有非常高的精度。那么一般 ALD 我们去评判它的沉积速率，都是每个循环沉积多少纳米。ALD 呢，它其实优点方面它有两个，第一个是均匀性特别好，就如同涂面霜一样，比如说地方涂得很白，有的地方没涂到，那么 ALD 非常均匀。第二个呢，非常保型，比如说膜镀上去之后呢，它还是原来的形状，不像比如说我们冬天穿衣服穿的比较厚，体型可能就没法呈现出来。 ALD 呢，因为它膜比较薄，所以在整个镀完膜之后呢，它的形态还是原来形态。所以在半导体领域里面的话，我们都知道随着摩尔定律的往前推进，特征尺寸呢逐渐的变小。 ALD 的话作为一种镀膜技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做 ALD 的其实就是刮大白或者涂油漆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工作性质，只不过这个刮大白呢可能是在墙上去涂油漆，而我们做 ALD 呢其实是在半导体器件上面去涂的油漆。
对，那您现在提到的油漆是指什么呢？涂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 ALD 里面的话，这个油漆呢其实是特殊的薄膜，比如说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锌、氮化硅等等各种类型的这样一个薄膜。在涂的过程中呢，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针对一些先进制程里面的器件，比如说 3D NAND、DRAM 这样一些存储器件，我们在制作芯片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晶圆上面有非常细微的这样一个纳米孔道，而且这孔道呢很深，但是呢尺寸很小。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刮大白，那这个时候如果要在这个孔里面去涂这样的薄膜，且不说这个刷子能不能伸进去，就这样一个高深宽比的这样孔道可能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它要涂抹的非常均匀，这个时候的话就难度非常大。 所以 ALD 在很多这种薄膜沉积工艺里面，它是唯一能完成涂膜工艺的方法。
传统的 PVD、CVD 都做不到这么精准的定位的一种感觉，是吗？
对，传统的这个 PVD、CVD 呢，它可能在半导体里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场合，尤其是特征尺寸特别小的时候，这样一些高深宽比孔道内的这样一些涂膜呢，只能采用 ALD 这样一项技术。所以是在整个集成电路里面，在很多先进制程里面 ALD 将在他们的布局里面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您刚刚其实帮我们很清晰的解答了为什么 ALD 很重要，尤其是先进制程需要用到原子级的工具。但我看您还做了一些多尺度仿真的维度的一些课题，我不清楚为什么 ALD 的研究要用这些相对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去做开发。
首先我谈一下多尺度吧。 ALD 在镀膜过程中的话，它是在特定的容器里面发生的，这个容器里面的过程呢，它是由一种物理定律主导的。刚刚讲到我们 ALD 需要在纳米孔道里面去镀膜，这样一个尺度里面去镀膜呢，它是由另外一种物理定律所主导的。在这两种特征尺寸下面的话，它由不同物理定律所主导的，所以它是一个多尺度的过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不同尺度之间的话，它有耦合作用。比如说在不同的前驱体氛围下，我们去进行镀膜的时候呢，它这个镀膜形式会不一样，但是呢基底对于这个前驱体的消耗呢，会影响反应器里面的特征，这两个尺度之间就会发生相互作用。当然刚刚只是说到空间尺度，还有一些时间尺度，比如说 ALD 阀门它可能尺度是在毫秒，有一些反应它可能是在皮秒，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流体过程呢，它可能是在秒。所以从空间和时间上来讲，成一个多尺度的这样一个、
哦、所以这个尺度不是指一个维度，
对对对，
又有时间又有空间，
对对对对，
还有不同的材料。
对，刚刚讲到这个多尺度问题呢，半导体领域里面去了解这样的过程，可以采用实验的方法去表征。比如说我们把这晶圆切开去看到剖面，比如说镀膜好不好。那么这种方法呢，针对单个孔道去看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这样一片晶圆，它上面的这个纳米孔呢，可能有上亿个这样的孔，那么去做相关的实验呢，就非常的耗时耗钱。所以在很多半导体公司呢，他们倾向于采用计算模拟的方法去研究 ALD 在晶圆里面的一些镀膜过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尺度模拟。
这种模拟是基于本身的化学反应做机理的推理呢，还是只是做一些形象的一些物理照射到计算机里面的一个映射，就是它带不带机理呢？
它是带机理的，它是通过本身物理化学过程的一些控制方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去求解这些方程，得到一些整个 ALD 机台里面不同晶圆位置处还有晶圆的不同位置处里面的一些薄膜沉积的分布及其信息。
如果说借用了您这套多尺度仿真的一个工具，是解决 ALD 研发阶段的问题呢，还是说它产品生产完了之后去找问题的阶段的问题，就是用在哪一个环节？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在研发阶段呢，我们也采用 ALD 这样一个方法去发现一些特殊的现象规律，这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经常从事的事情。那么到企业界呢，其实我们这边的研究和企业这边的话结合的非常的紧密，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课题也是企业里面所遇到一些难题和痛点。所以 ALD 多尺度模拟技术呢，其实既是在基础研究这一块，比如说我们中美合作之间以及校企合作，就是面向产业，这两方面结合的都非常的紧密。
其实这里我为什么要问呢，就是怎么跟产业做结合，也是因为市场上大部分做 ALD 的公司都在芯片揭秘做过交流，所以我们其实认识市场上绝大多数做 ALD 的公司。所以我也想在这里给庄教授打个广告，就是你想找什么样的企业做什么样的合作，或者你能给这个企业带来什么样的赋能，不妨借助我们平台在这里讲一讲。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谢谢今天揭秘这个节目组。我们其实已经在 ALD 的整个产业链，很多企业其实已经开展了相关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合作继续往前推进。比如说我们在和前驱体公司合作，去指导他们去设计什么样的前驱体，因为不同的前驱体它最终芯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时的话我们还和 ALD 零部件商进行合作，比如说不同的 ALD 阀门，不同的输送系统，那么相同前驱体它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同时呢我们还和 ALD 设备商进行合作，比如说他们要把设备生产出来来满足芯片制造单位里面他们镀膜要求，那么设备的形状啊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数值模拟呢，可以指导他们去设计怎么样来装备。最后呢，就是芯片应用端，这也是最关键的，也是 AOD 技术我们服务的终端用户。比如说我们芯片制造公司，他们买来了 AOD 装备，那么其实不同的操作的话，它的设备所能完成芯片镀膜的功能的话，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指导他们怎么去使用这样 AOD 装备。比如说怎么去操控 AOD 阀门，怎么去装填前驱体，怎么去操控里面的一些构件，或者是分布器啦，或者是气体吹扫装置啦，以及怎么去抽吸，都会提升芯片制造的良品率及其效率。
对，实际上你们可以在好几个维度去解决问题，还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工具啊。
我们非常主张 AOD 的系统工程的概念，因为我们和 AOD 全产业链的一些公司都有过接触，我们发现其实他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消息呢，相对来说是闭塞的。比如说前驱体合成供应商，他不知道终端用户需要什么样的前驱体，他们所能提出的指标呢，可能是比如说纯度啦，热稳定性啦，但是这些呢，其实是远远无法满足芯片制造的要求的。同样的前驱体怎么输送进去，怎么和在不同的晶圆间分布，以及怎么去操控，这些其实整体都是相关的。上游是影响下游，下游的这个芯片镀膜的这样的指标呢，又会反馈到上游，让他们去设计什么样的前驱体，设计什么样的零部件啊，设计什么样的装备。
对，所以产业链大家是一个协同的嘛。
对， 对， 对，
材料、设备还有工艺，彼此不可分割。对，其实这里我也很感慨，因为您之前是在霍普金斯去留学，本来又是设计到了流体力学的最开始的研发方向，后面又跨界到 AOD 前驱体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在交叉学科参与了这么多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尤其是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是不是会对交叉学科上面会有一些额外的理解，因为我觉得您的程序员做的是比较落地的，请您给同行业内正在做科研的一些后辈吧提一些建议。
谢谢啊，其实我还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过程中，我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吧。从多学科交叉这一点来讲的话，首先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协同的组合。举例来讲，比如说不同音符组成的歌曲的话，可能很好听，但是有可能很难听。那不同的砖块，它堆砌起来的房子可能是非常牢固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不牢固的。所以说这个组合协同的话，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交叉学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科交叉起来的，它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创新点。那么交叉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其实在2020年成立的这样一个交叉科学部，专门针对这样一个交叉问题来提供自然科学类的这样一个资助，资助相关的研究者开展交叉合作。从集成电路产业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从芯片的设计到制造到最终的封测等等，其实也涉及了很多方方面面，它会涉及到微电子领域的专业。同时的话，比如说以我们的 AOD 来讲的话，可能还涉及到流体力学、传热、传质、反应，这些都是化学工程方面的一些知识。同时的话，包括一些真空物理，到后面的话可能还涉及到材料力学这样一块，比如说镀完膜之后，它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力的分布，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芯片制造。所以说从集成电路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重要的领域，这是从集成电路这个产业来讲的。刚刚也讲到 AOD 这块的话，它里面涉及很多的化学工程的原理。那么说到化学工程呢，就不得不提我们华东理工大学以及我们的化工学院。那么华东理工大学呢，是中国成立的第一所以化工特色
为专项
啊，对，为专项的高校。原来名字呢叫华东化工学院，它是由几所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起来的，后来才改名华东理工大学。那么华东理工大学在成立的时候呢，中国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那么华东理工大学呢也承接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这个项目。为什么从交叉谈到我们华东理工大学呢？交叉的话其实是不同领域的这样一个对象，凭借自身的这样一个特长然后进行交叉。那么我们华东理工大学呢是以化工为特色作为特长。在新的时期的话，我们华东理工大学也有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成立的集成电路材料系，同时的话我们在上海市委市政府还有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以及兄弟单位，比如说华谊集团、华虹还有集材院帮助下，我们成立的上海电子化学品创新研究院，就是想通过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些一流学科，比如说化学工程、材料、化学，利用我们的长处去为整个集成电路学科交叉非常频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贡献很多人才
对对对，是这样子。所以的话，比如说我们电子化学品创新研究院有很多跟集成电路相关的这些技术，比如说 电子化学品的提纯，还有光刻胶、机械研磨、抛光液，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封装方面的这个封装胶等等，有非常多的技术积累，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的这个 AOD 技术。所以说从学校层面上来讲呢，我们怎么去看待学科交叉呢？其实就是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个人利用自己的长处来为整个交叉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反映到个人其实也是这样子，如果是做一个科研工作者，那么我们最好是把业务能力提升起来，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和不同的领域的人多多的进行沟通和交流，最后呢我们是可以实现交叉的。
我觉得张教授讲特别好，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了华理在这个学术和产业影响力，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种产业抱负的老师们都在做什么样的事儿。所以这里再说啊，这个张教授是收学生的，欢迎大家报考他的专业。然后最后我还想问一问未来的事儿，您现在研究的是 ALD 方向，那您觉得随着未来我们的线宽尺寸越来越小，会有新的技术路线来替代 ALD 吗？还是说目前大家共识的方向就是 ALD 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针对 ALD 这项技术呢，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从国内的 ALD 技术来讲，包括材料装备，那么其实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以有对象进行模仿，可以预见的是到未来某个时期，我们的技术可能和国外处于同一水平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对象去模仿去借鉴，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 ALD 技术包括我们国家一些其他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高新技术都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从 ALD 技术的发展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未来 ALD 可能和很多其他的一些加工制造技术进行耦合，也是发挥这个两者长处，可能也算是交叉了。比如说 ALD 它可能和 ALE 进行结合，沉积和刻蚀组合起来，去解决一些我们芯片制造过程中在线宽特别小或特征尺寸特别小的这种情况下的一些镀膜要求。可能呢我们 ALD 还会和比如说纳米压印 ALD 和光刻，或者是 ALD 它本身进行这个演化，比如说选择性 ALD， 这些呢可能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层次，就是 ALD 的技术的整合或者是交叉。第二个呢，可能是 ALD 的目标我们可能要改掉，因为我们知道芯片架构呢从二维向三维，那么三维的话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农村的房子可能是一层或者两层的，大城市的可能是高楼大厦。那么从这个平面向三维进行演化过程中呢，楼高它不是无限制的增长的，我们不可能建一个通向太空的这样一个高楼。那么放到集成电路这一块呢，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相同的这样一个尺寸不同深度的架构呢，其实我们在评估 ALD 性能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所要付出的成本不是线性的。举例来讲，比如说一个孔道直径是100纳米，然后深度是10微米，如果把这深度改成20微米，就类似于我们又增加了这个100%。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们所要付出的这个镀膜成本可能不是增加两倍的关系，可能是5倍、8倍。那么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芯片到后期的话，我们到底是追求它的密度，还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 ALD 我们可能去优化它的过程，去设计新型的装备。所以目标已经转变掉了，未来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从目标这一块呢，原来可能是追求 ALD 的比如说保形性，追求它的均匀性。根据我们的研究，比如说芯片架构如果深宽比比如说从500到1000的话，这样所需要付出成本它不是成两倍关系，可能是5倍甚至8倍。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考虑问题， ALD 怎么去往前推进。很有可能未来的角逐，我们和国内一些单位能够产出相同的性能这样芯片，但是我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会更低。所以未来的话 ALD 的过程和装备的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最后呢，我觉得是第三个层次，就是 ALD 作为一个多尺度过程，其实还有很多知识的盲区，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去发掘。比如说 ALD 可能和一些先进的表征技术结合起来来发掘其中的信息，或者是 ALD 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根据现有 ALD 的这样一些结果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来预测 ALD， 比如说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其他的应用在哪里，都是我们未来 ALD 可能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
特别精彩，我觉得专业的研究人员说出来的条理性确实是不一样。 感觉 ALD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是这样子。
好，最后谢谢庄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话题，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芯片揭秘，也欢迎您后续有更好的一些研究话题研究课题也跟我们再分享。那最后我也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想在我们栏目上呼吁的？
可能从我职业角度出发吧，首先我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觉得 ALD 这项技术是非常具有前景，同时呢它的研究的话也是不够充分的。那么我想 ALD 对于我的科研生涯来讲，我觉得还可以至少再研究十年，包括 ALD 本身的一些原理以及它的应用，因为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这是我从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讲。那么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呢，我希望为 ALD 这样一项技术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的话我想把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校训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有很多也是我们华东的校友或者是相关里面的学生啊老师，勤奋求实，立志明德。虽然听上去没有特别的高大上，但希望听众朋友包括一些同学好好学好专业知识，在未来的话一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谢谢庄教授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觉得这个最踏实的语言讲出最明智的道理。谢谢庄教授。
谢谢。我是华东理工大学的庄黎伟，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